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胖虎。哎，我们节目又更新了，老听众们可能发现了，最近我们的节目不像以前那么规律的更新了，主要是因为最近工作比较多，这个工作一多呢，烦心事儿就会比较多，是吧？这个无非这个工作上遇到烦心的事就是什么傻叉领导、傻叉同事、傻叉客户，所以这期节目呢，哎，我们就录一期吐槽工作的压力的。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朋友十三和我一起录制，欢迎十三。
Hello， 大家好，我是十三。
十三，我们以前私下沟通的时候是听说工作上给你带来了最近很多的压力，甚至可能是让你的身体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你有很多想要吐槽的。
那确实是。
对，所以今天就由你来主讲，我给你来做 reaction， 行吗？
啊，也可以。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吧，咱们从哪儿开始吐槽起呢？
先讲一个我之前遇到的述职事件吧。
述职？
对，因为公司不是每年都要有述职吗？然后会有一种晋升评赏的这种机制。
对，哎，一说到述职，我想说一个小插曲。
嗯，
就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一个保险公司工作。那个保险公司呢，它是，我是第一次听到述职这个词儿，就是在那份工作里边。但是它跟后来接触的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就我们那个保险公司，你知道最重要是业绩吗？
嗯，
它每当有哪个小组它业绩不好的时候，那个小组长或者负责人什么之类的，就要去跟领导述职。所以我那时候的理解是，哦，述职就是一种类似于你没干好工作是一种惩罚性的东西，你去跟领导汇报什么那种。直到后来我到了别的公司再述职，原来就是一个相当于是，我理解它就是季度或者年度性的一个工作汇报的，它其实是个中性的。
对，
好，没事，你接着说。
就是之前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述职是作为年终述职，中间的中，不是终点的终。 然后这个述职，我们虽然名义上说述职，是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团建活动，说我们为期两天，而且还是工作日团建，大家一定很开心吧。
哎，对，挺好的，因为好多公司他竟专门挑休息日团建。
对对对，然后哎，我们一听可以啊，这两天工作日团建，那然后收到 HR 的邮件之后，就发现原来团建中的安排有一项就是述职，
打着团建的幌子。
对，然后就开始述职，然后我们要一人准备一个 PPT， 要准备你的述职，然后这个述职呢，领导还给你发了几点建议，说大家不要秀肌肉。不要弄一些有的没的。
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说自己这半年干了什么什么什么事，要说你自己什么没干，什么不足，是吗？
对，就是有一种你要自己批判自己，自己批评自己，然后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然后把自己哪些有亮点，但是你得有不足，然后你怎么改进，然后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这听起来像我一开始跟你说在保险公司理解那种述职啊，你没有做好，所以你要去做述职。
对啊，就是，但是就是打着团建的幌子做这个事儿，就非常的让人难以接受，并且这个 PPT 你还要给你的领导看，你如果不 OK， 领导还让你返工继续同做，因为这个团建是有老板、有 HR， 以及你所有的就是平行的同事，所以就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嗯，我其实平时最头不是平时，就是在工作中最头，就是曾经有份工作不光述职还得写那么周报什么月报什么，然后在中述职什么。
对，其实还是挺多的这种。然后我们这个述职更离谱的是，他不在公司述职，因为团建嘛，我们要去玩，然后他是从市区把我们拉到郊区，美名说有一个民宿，然后山清水秀，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就开启我们的述职之旅。然后呢，我们还会玩什么游戏，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自助餐，以及我们还有饭后 KTV， 这种就是一套流程给你安排下来
啊。听起来就正常的团建。
但哪有谁团建述职的呢？
是啊，哎，那你这安排这么多，那述职什么时候说是先述职再玩，还是先玩再述职，还是什么？
当然是先述职了，重点是述职。当时的流程是下午，我记得是一个周三的下午，从市区，然后还是下着大雨，因为当天是预告郊区有泥石流和大雨，但是我们的老板依旧说不耽误我们玩， 咱们也是在民宿，我们也是玩室内的东西，我们玩剧本杀，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保证大家安全。
有可能玩着玩着玩成逃生游戏。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坐了2个小时的大巴，终于到了那个。
就是在大暴雨中，
嗯，
坐了2个小时的大巴。
对，终于到了郊区那个民宿。说实话，那民宿确实风景还 OK 哈，虽然大暴雨，但是大家估计没啥心情。然后我们到了当天下午，就是休整一下，就从3点开始，一直数值到下午6点，3个小时。我们的那个数值是像，就是民宿像有一个大礼堂一样，它有巨大的那个屏幕，因为它那本来是人家用来饭后 KTV 的屏幕，被我们用来作为那个数值的
PPT， 就是巨大的 PPT。
对对对，而且我们数值是按号来。就是大家会发一个号，然后抽到谁谁去收纸
啊。这个那我以为是按顺序，结果是有个号，就是
对，就是主打你，
但是是抽你啊。
对
啊，
就主打个出其不意这种。然后呢，就是所有的人大家还分组，分成4个组，给你安排到4个小桌，会给你发小本小笔，然后记录。领导也会分到4个组，然后老板会随机坐在一个组，然后 HR 也说是会随机坐在一个组，就感觉像会谈一样，就是你这数值就已经变成一个类似批斗大会了，我感觉
听起来就非常紧张。而且他这个手段我感觉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很高明啊，因为之前比如说数值我们提前排好顺序的话，可能确实没有数值的那个人他就不会很专心，我平时其实就是这样。那他这抽号码的话，你随时随地都得准备好了。
对，是，而且你要目不转睛的看别人数。而且其实我不知道别人的状态啥样，反正我是挺紧张的，就我就时刻担心下一个叫的就是我，因为每个人数值他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讲述故事那种，有的人是开始秀自己的项目多么精彩，然后还有人真的是就站那儿自己吐槽自己，说自己管理能力不行，然后再就是自己什么细节不注意，然后最重要的是大家还要提问，对这个数值的人进行提问，说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可以随时问我。然后这个时候就有老板和领导问你一些你接不住的问题，公开的处刑。
我就听起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
主要是这个数值当时我们还有个抽奖，大家会评选出来说谁这次数值最好，然后谁表现的最好，以及根据这个数值谁在这次数值之中有巨大优异的表现。
奖品是什么呀？我很好奇。
奖品有 iPhone 的那个 iWatch， 还有那个好像有个拼图，乐高的拼图。
感觉档次瞬间拉开了
啊！还有一个最重点的是老板亲自买的一本书。
签名吗？他
对老板特别推荐，就是谁拿到了这本书就拿到了老板的真传。中间其实我们这次述职有一个最重点的目标，就是我们下半年其实要完成一定的业绩。关于这业�绩就说一个数字吧，有7500万的营业目标，该如何实现，每个人都要根据这个目标来写自己的下半年计划。
这不就是类似于立军令状吗？
老板可能是希望看见大家能有什么奇思妙想，能帮他完成业绩。
哎，所以我想很好奇，当时就这个，这是今年的事吗？还是已经过去了？就
去年的事儿。
哦，最后完成了吗？
完成了。
看来站在老板的角度，好像起作用了。
年底完成了1亿，
超额完成。
对。
为什么我突然感觉，虽然我不可能当领导，但是感觉学到了一些领导技巧，一些管理技巧。
就是团建过程和这个述职过程，你永远想不到它能有多离谱
啊。还有更离谱的你没说吗？
有离谱的呀，就是在个述职当中有一位同事说，哎，为什么能表现这么好，就是因为我能和大家搞好关系，无论是公司同事还是客户还是我们楼的保洁阿姨，我都能搞好关系。
哎，等一下，你开始不是说领导要求不要那个什么吹嘘，要多说缺点和不足嘛？
对啊，
他的缺点就是我，哎呀，我跟人搞关系搞得太好了。
不是，因为就是他的 PPT 上呈现了一个说我的业绩达到什么样高度，以及我的业绩完成了什么样的目标，然后有人提问说那你觉得自己的优点是什么，他说我的人际关系社交能力非常强，然后就有了这段对话。
当场大家有什么反应吗？
当场大家鼓掌呀，然后这个人就赢得了 iWatch。
你看果然我人缘好吧。还有别的离谱的吗？
还有，我们在这个述职完我们就开始玩了剧本杀，这是一个巨大的剧本杀，
就是领导什么都参与的是吧？
对，就这四个组分成四个什么好像是一个像大宅门一样的剧本杀，然后就像宫斗的戏，大家来找出谁是凶手。
我就感觉我从小一直到现在，我就跟就是比如说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跟师长对吧，这个后来就跟那个长辈跟那个同学跟领导，我感觉跟他们就他们在场，我就会不管干什么我都会非常非常的不自在。你就跟领导一块玩游戏这怎么着
啊？那就是看你的表现了，你得让领导分析呀，你得给领导找线索，让领导来表达观点，然后让领导做游戏，
就相当于就是陪领导玩。
对，没错。
刚才你其实从刚才我就想象到一个场景，你刚才说让大家什么那个互相评分啊，互相提问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找自己缺点，我就想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古罗马那个奴隶主让那奴隶在竞技场里边互相打，谁打赢了就给谁个什么奖赏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这个，
就是厮杀。
对，就有点那个意思。
嗯，确实是，就是厮杀。
对，而且你刚才一说陪领导玩游戏那个场景，我想起了之前我在前司工作时候一个事儿。我们前司那个领导他原先是校队的，就是篮球队的，然后所以比较喜欢打篮球，他呢就给我们拨了一部分资金，可以去在业余时间去各种体育场啊找场地，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就是打篮球嘛。
嗯，
但是那个领导他由于比较忙吧，再加上可能之前受过伤，他从来基本上不去，都是相当于我们爱打篮球的得了一个实惠。一般情况下都是啊，我们可能同事们去分两波，就是打三对三的人数都不够，也就是说可能都长期都不到六个人。
嗯，
就偶尔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来了巨多的同事。
嗯，
我还纳闷儿，我说怎么今天来这么多人，结果过了一会儿领导来了。
哦，
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反正就是那天晚上突然间就领导就来了，然后所有人都去打篮球，
就开始表现了。
对，人多到那个一个场地都招不下，我们就又租了一块，又包了另外一块场地，然后我就属于那种同桌的，我们就是对自己在一块玩，然后还有好多人陪领导打的那种。
啊，你是往后撤。
对，我是往后撤那种。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很搞笑。
什么结局？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领导的腿断了，被抬到送到医院。
为啥会腿断？
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伤，他是那个小腿受伤了，然后那后来就是那个不打了。那天里边就是应该是销售总监，比较猛，就别人肯定都让领导，他就比较猛，真跟领导就是上对抗，
然后把他腿踢折了。
对，怎么弄？说是踢折才半折，还是因为我当时不在场，我是在另外场地打呼着，反正就是把他腿给弄折了，抬着走的。
哇，这回真是万众瞩目了。
对，
挺厉害。
好，这个不好意思，我又岔开了，然后你接着说刚才咱们那你说那个陪领导做游戏那个。
对，因为其实剧本杀不都有 MC 吗，会有两个主持人，然后还有一些配合的人员帮助大家玩游戏。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他那个游戏我们是在二楼，他在一楼的时候会有那些就是工作人员来配合你玩，就是什么要什么小游戏，这个去那儿踢毽子，那个去那儿套圈，那个去那儿就是拿什么东西，反正要是得到一个什么任务然后你要完成，然后就攒金币，然后攒金币谁钱最多，然后就会获得新的线索。这个时候就能看出，哎，领导需要什么，那同事就往哪儿冲，那游戏就是谁能帮他获得最多的金币，那谁就红人。
这个表现的时候到了，
表现的那特别棒。主要是这个游戏就是这个剧本杀，老板又下达说谁赢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奖励，当时好像是什么奖励来着，就可以迟到一次还是什么，
这个奖好大。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换装的那种剧本杀，就大家都穿成就是像宫女 么那种服饰吧。
哦，别说这个投入确实还不小
啊。对，就大家都穿上袍子，是娘娘还是宫女，那就自己去分辨吧。
所以最后是不是又是那个人缘特别好的赢了，还是怎么样？
那必须是老板下边那个领导赢
啊，就是老板的，
就是我们
左右手，
就是我们整个组的最大领导。
哦，他怎么赢的？是因为他下边那些员工又让他赢，是这个意思？
不是，就是他下边那些人，
嗯，
冲的最往前，所以他们赢，没有人跟他们抢，因为最大的领导在他们那儿。大家其实还是很会眼色行，
玩的都是人情世故啊，这
是这职场生存学。
这么一说，我感觉之前我们的竟然能把领导腿给干折了，那我们的氛围其实还挺好的。你这
太好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
啊。哦，
就是我来这家公司第一天都告诉我们第二天要去团建。
不会就是这次团建吧？
不、啊，是当时也是去一个郊区，也是个民宿，然后要去个什么湖，也是个工作日，是星期五。然后我们晚上下班还没下班，好像是四五点就坐大巴又去那个郊区了。然后领导说要玩狼人杀。
狼人杀比较流行，咱们来玩狼人杀吧。
对，就是狼人杀。我发现就是很多公司就是职场生存学第一步就玩狼人杀。
因为狼人杀我没太玩过，那这个也是得最后让领导赢吗？领导不管是什么角色都让领导赢？
不是，这个你得陪玩，陪玩出乐趣来。
是啊，对，因为这个狼人杀的规则我不太懂，但是他不是，你其实正常情况是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嘛，
对,
对吧？
对对，
你也不知道领导是什么身份，是吧？
对，但这个时候比如说领导他跳哪个角色，你不能跟他对着来，
嗯，
你要对着来
啊。
当时我不太懂事儿，我跟领导坐旁边，然后我就觉得他是狼人，但我肯定是个平民，我就觉得他出言不逊，或者说是我觉得他就是他是个不好的角色，我就直接刀他，我就说他。然后我的领导真的来了一句：“你是不是有点不知道职场生存学是什么呀？”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吐槽了，你从那个入职的第二天就把老板给得罪了。
对，
找到根儿了。
初入这家公司就是还是有点真性情的，就是还是受不了游戏中这种要哄着领导或者说怎样的。
不是玩游戏吗？咱不就玩游戏吗？
对对，但是你只要进了公司，游戏就不是游戏了，游戏也是职场。
嗯，我想到了两点，一个是有可能的，你老板家或者老板家亲戚是开民宿的，被他卖去民宿。再有就是我又学到了一招。
什么？
万一哪天将来我成了老板，怎么去考验员工？我就玩游戏。
对，玩游戏其实还是挺能看出，或者老板会觉得你这么实诚，
嗯，
你以后工作是不是不会转弯啊？
啊，我以为是什么会比较信任你。
不。游戏中的信任怎么能算信任呢？
这个孩子比较实在，应该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我以为是这样的。
不，有的领导他会想你这么实诚，那你之后遇到事情你处理是不是不会转弯？
哎，那你这样说，你刚入职，那你们有没有实习期或不就是那个试用期什么之类的？那你一直干，你说明你其实是通过了试用期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那我肯定通过了。
那这样看来还可以啊。
就是忍嘛。
只要忍就行了吗？
对，得学勾践。
那勾践可是不好学啊，勾践要给领导尝大便，那般人确实学不了好那玩意儿。
也差不多了。有时候你觉得领导说的话听不进去，你也得咽下去啊，你得接受啊，因为你只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沉默，二是表达愤怒。
啊，还可以表达愤怒呢？
可以啊，你可以跟领导对着干啊，我曾经也干过。
啊，那后果是什么？
后果没啥后果，现在还就是在领导觉得你还有用的时候，他也可以视而不见，你可以干活就行，就是你不重要，你能干活就行，至于你有没有影响我的心情，不重要。
啊，那会不会影响这个收入和晋升什么之类的？
那会啊。
所以你现在仍然是一个兢兢业业打工十年还是一个底层小员工？
我
原因找到了。
原因就是我跟领导对着干。
哎，那你说那次就冒着一个泥石流的风险团建的最后是怎么收场，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奇葩环节吗？
最后有一个晚宴。
等会儿去了几天就吃一顿饭呀？
两天
啊，
就是 第二天就是玩剧本杀，
嗯，
剧本杀完事儿，中午吃个饭，下午就回去了，
嗯，
因为还下着大雨，也怕大家真被堵在这儿，第二天上不了班了。
我是怕你上不了班。
对呀、啊，就是牛马还是得回到电脑前面，不能在民宿里待着。
所以就是晚宴结束，你说晚宴是头一天晚上有晚宴对吧？
对。
然后第二天就是陪领导玩游戏。
对，可惜晚宴我没参加。
啊？为什么？
我那天晚上发烧了，我就请假了，我说我不去吃晚饭了，然后被领导知道了。
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不来吃饭啊？
啊，对啊，然后还特意第二天问我说，哎，你怎么样了呀、你还发烧呢吗？你还红温呢吗？
哎，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侧面我发现你们公司应该不是特别大。
确实。
是吧，能注意到每一个员工。
嗯，也可能你是眼中钉。
哎，你这让我想起了那什么，我一段往事，就是其实还是在那个保险公司，就最后我离职的时候嘛。
保险往事。
对，我离职的时候，那个我的上司跟我说，走了也好，其实你来的第二天就把那个咱们副总给得罪了。我都不知道是，我完全不知情，我说啊，我怎么。
明白，明白。
可见我是多么的耿直。
所以你走了。
对，还好，还好。
你忍不了了。
我没有，我主要是有别的发展路径了，对。
哦，我以为你不勾践了呢。
没，我从那时候，你像我第二天就把副总得罪，我怎么可能会忍呢？
嗯，
那就是这次团建就这么结束了，对吧？这奇葩团建
是挺奇葩的吧？
其实主要我听下来，主要其实不是你们团建，是那个领导团建，去陪领导玩了。
领导带我们团建，那我们自己团建能叫团建吗？那没领导的团建能叫团建吗？团建不得大家一起有领导吗？
这是一个金句，没有领导的团建能叫团建吗？
没有领导的团建能去吗？
今晚的第一个金句，除了团建还有别的？你
这是第一件延伸的事情、第二件也是这件事情的往后延伸、因为这不是年终吗、然后就马上到了第二年年初了、年初我们这个领导因为完成了那一个亿的小目标哈，然后就出走了，带着项目出走了。
哦，
他和老板分家了，
可以理解，
因为过了七年之痒实在是忍不了了。
哦，他实在是忍不了，这当不了勾践了，
当不了勾践。至于他是不是勾践我不知道，反正我挺勾践的。
哦，那这个奇葩地方或者让你不爽的地方在哪？
因为这个领导出走，他带走了项目、也带走了一些他的心腹、然后这些心腹没了呢、那老板不得方寸大乱吗？
对，得培养新的心腹。
对，然后老板就找到了新的心腹，就是我现在的领导。
但是听起来好像你也可以跟着沾点光，你说比如说你的领导是那个大领导的心腹，那你们这个整个小队是不是也会是吧有一些不一样的比较好的特殊的待遇？
先说我们老板，我们老板有一天突然找我说，我现在呀已经妻离子散了，然后吧我这还有个事儿，你得继续帮我处理，就现在得靠你坚守这个家了。
看起来你很重要啊，这有点像老板托孤一样。
他把那个收尾的东西交给你，就是意思是你得帮我弄好。然后呢他说这个话就是想让你觉得哇他是不是有点可怜呀，那我都这么说了，那你是不是得帮我呀？
而且同时感觉把你当自己人了，跟你对吧，跟你说这个啊，这个家得离不开你什么之类的。
所以同事之间就会传出老板有个称号叫船长。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他自己撑起了公司这座船、自己往前嗷嗷往前滑，但也不管其他的船员，就是我是船长我说的算。
老板一个人拼命的努力划
水。对，老板很拼命，老板往前冲冲冲。然后我现在的领导上任之后，我的日子就不太好过。
因为你第二天就把领导怼了吗？是吗？
不是，那个已经出走了，我现在是换新领导了。这个新领导在我休假回来之后就给我了一个大活，让我出差，临时出差。然后呢去往一个南方的小城，一个小县城。当天晚上他要去现场给我打电话说我找不到了，你出来接我一下。
哦，你们俩一块儿出差或者前后脚出差是一个地方？
对。
哦。
然后在活动现场，我在对东西，然后他也给我打电话说，我找不到这个地儿，你出来接我一下。我就出去接他了，然后他在那儿出租车下面在疯狂的摇看，就是找不到人，然后他也不往里走，就等着我出来接他。
哎呀，人家怕这个一走你找不到了嘛。
对，
所以他站在那里不要动嘛。
接住了，然后他说，这个地儿我以前都不用来的，也就是来了这家公司，平常这些小活都是我手下的小孩做的，都根本不用我来盯场。
等于是屈尊降贵来这儿是吧？
对对对，一遇到这种我就不知道咋回了，我说真是辛苦你了。
对，这句话得看你用什么语气说，你现在这个语气我听起来就有点讽刺，当时 你应该不是这个语气吧？
我当时还真是这语气。我跟我这领导得有两个月都是这种语气。
那你不勾践，连我这么耿直都听出来你这个语气不太对，像是讽刺的语气，
像是阴阳。
对，
但不啊，我领导也这么阴阳啊。
你们都是阴阳师，所以你的领导是一个相当于是表达了像一个落魄公主一样，那是小公主。
对对对、
嗯、
小公主。
嗯，
但是我领导又表现得非常牛逼。
嗯，
就是我以前很牛逼，但我现在到这儿就是来体验生活来了，体验一下这些人间疾苦。我就想知道遇到这种你说该怎么办呢？
这个以我以前耿直的性格，对，我就会阴阳他，我现在虚伪的一批，我可能我就会奉承他。
就又想到一个事儿、
嗯、
就是还是出差，他要提前走，然后他打车，然后他说我打个专车吧，因为我不想自己拎行李，我想让人给我抬上去。我说行，好啊。然后他说现在那些人怎么，因为当时是一个好像是网红的活动，
嗯，
因为好多人去见网红嘛，就是提前都排队。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排队等他，我从来不等任何人，都是别人等我。
是个霸道领导。
对啊，你说这种我怎么回？我说那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真这样说的呀？
那可真好啊，我都是这种回复。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这不勾践呀。怎么感觉
不啊？也勾践呀。
你
这不勾践吗？
你这都是以阴阳怪气的语气说的呀。
但我说的很真诚呀。
哦，当时是很真诚的，用真诚的阴阳怪气。
我现在也很真诚呀。
哦对哦，就是这是你真诚的语气是吧？
对啊，没毛病吧？
对对对，可以。
嗯
嗯，
这个领导会让你不断的刷新新的认知，对于领导的认知。
嗯，
就是领导真的是要高度有高度，要风度有风度。就除了吐槽领导，那肯定还有同事的事儿。
嗯，
当你发现如果你身边有两个同事同时找你吐槽对方，该怎么办？
你跟两个同事的关系怎么？
跟两个同事的关系？
对，
其实没啥关系。
没啥关系是吧？那确实比较难。那我就嗯啊听着吧。如果是我跟一个其中一个关系特别好，我可能会肯定是偏向于跟我关系好的这一方。但是像你这种情况，我只能嗯啊，我就这样硬着，对，假装不知道，也不跟对方说。
但你说同事找你吐槽对方，是想征得你的反馈呢，还是希望你跟他一起吐槽他，还是希望干嘛，还是什么心理呢？
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把你拉到他那边一块吐槽另外一个人，
这样他心理上会舒服一点。
对，应该是这种情况。所以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我当时
你就是很真诚的。
我当时我会问啊，发生了什么呢，他就会跟我讲说，哎，他在这个组里做什么事儿，然后大家不待见他，然后都觉得他不太行，不 OK。 然后呢，意思是提醒我，那你要注意和他合作，你要小心一点。
哦，哎，这是那个就是你们私下里当面在一个地方就是悄悄说的，还是说通过手机发信息什么这样说的？
信息，微信。
竟然。
但也有过说跟你说悄悄话，说这个人、
啊，
而且我还经常遇到，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不光是吐槽同事，还有吐槽领导。那我能怎么做呢？我如何能在这儿苟且偷生呢？
就啊，哎，这样，哎呀，怎么会这样？就类似这种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呗。
那这不也是构建吗？
啊，因为你只能这样。关于这些，我有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
嗯，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先说你这个，就是你这个事情有什么后续吗？
有后续，就是我和他们一起吐槽领导，那我们就是同一战线。
哦，就是他俩互相吐槽对方，那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开始跟他说这个领导，然后你们开把话题引向吐槽领导是吧？
对，然后我们仨就同一战线。
嗯，
所以和领导还是要同一战线，就等于我们要双面间谍。
什么意思？什么和领导还要同一战线？
因为领导说啥你也得答应，同事跟你吐槽领导啥你也得吐槽，你也得答应。对啊，这活得多艰难。说在公司你不单要干活，你还得处理人情世故。
这个确实，但是刚才我为什么问了你一个很细节的问题，就是我说你们是当面说的，
嗯，
还是说用手机打字什么说的。
嗯，
这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以及我听来的一些另其他人的惨痛经历。
我也想到一个
啊，你先说你的。
有一个同事吐槽领导，但是他跟别的组织的同事吐槽，他们在楼下抽烟说的，边抽烟边说吐槽这个事儿。然后呢，这个同事他就向他的领导打小报告说了这个事儿，然后就被他的领导知道了，他的领导就跟老板吐槽了这件事儿，致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
然后知道了怎么样呢？
知道了就是对他印象不好。一尽效尤，
印象不好而已是吧？也没有做什么处罚吗？
那能做什么处罚呢？顶多阴阳怪气你，然后以后的升职加薪没有你。
那这个没我那个惨痛，而且他这个说实话就只是聊天的时候，抽烟聊天的时候说的对吧？这其实没有证据的，我可以死不承认啊。
不啊，他已经告状了呀。
他告状，对，他有什么证据呢？只对不对？没有实质性证据啊。
但是就是所有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知道这种事情容易被流传。
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这个我那惨痛经历嘛，以及我听来的一些其他人的惨痛经历。刚才我就是为什么问那么细，我说你们是就是随便聊天说的还是拿文字说的，就是因为我在之前哈，另外一个短暂的一段工作里边，是在那个一家里边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办公室，就那么几个人。我刚入职以后就被那个在我之前入职的一个同事，可能应该是个核心员工吧，一个老员工吧，拉到了一个群聊里边。那群聊里边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这些员工，大家就一块平时在里边聊聊天什么之类的。就有一次那个办公室那特傻叉，就是大夏天那个不让开空调，然后我就吐槽了几句，然后第二天就被那个领导当面叫过去说你走吧什么之类的，昨天干了什么你知道。特别对，就是那个人，他拉我进群的那个人，他弄那个群里边没有领导，他就是想看我们在没有领导情况下我们这几个员工说什么，就是说什么东西。他每天都把我们说的东西发邮件或什么上报给领导，相当于他就是一个狗腿子。我以前只在什么特别弱势垃圾在电视剧里边看到这种桥段，没想到现实中真让我遇到，说真有这种人。关键是当时就是我在那个小地方，那个工资待遇都特别差，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他就干这种事儿。我说这啊，让我对人性，关键是他给领导当狗腿子也没有什么好处，也给他开不了几个钱，就这种的。就有些人他就天生就有这种人。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后来我又到了北京以后，我听说另外更恐怖的事儿，说的是某教育集团，他们当然像这种老油条不会说犯我这种低级错误，就是发文字留下这种文字证据。但是恐怖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咱们两个人这样聊天，就比如刚才你说的那个场景，俩人在楼下抽烟聊天，你那个吐槽个领导或者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就会被上报嘛。但是他不是空口说的，说谁谁刚说你坏话，他是录音了给你。
这太鸡贼了。
对，而且他们据说就是在这个内部，他不是孤立，有好多人都这么干。就你哪天跟他说，他跟同事所有同事对话的时候都会开着录音，就到了这种地步。是不是瞬间觉得你那个生存还稍微没那么恐怖？
哦，那我这都是鸡毛蒜皮了。
对，所以我就刚才说你那种，他只是聊天的时候说他去打小报告，那我可以不承认，完全不承认，对吧？像这种就是特别阴险，人都给你录下来，那你就这种就比较危险。以及我还跟我当时来了，我跟我合租的那个也是我同学，他当时是我一直都是在小公司，没有那么复杂，他是在大公司一直。我还跟他学了一手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所有的，因为大公司部门组织部门比较多，都会有对接什么之类的嘛，就天天各种写邮件，就屁点事都写邮件。我还吐槽他，我说你屁点事你天天弄这么多邮件。他说你不懂，这是事事要留痕迹留证据，这些邮件都是证据啊。我才学会了这哦，原来要不是那个天天就是脱裤子放屁弄这些有的没，而是就是为了留证据。所以我还是不适合在大公司混。
你这么说完我有了危机意识，我不应该微信跟他们吐槽了，我要谨慎了。
哎，思路打开，你可以当那什么对吧，你把那个截图你报告领导，你不就成领导心腹了吗？你先发制人。
以我的性格我还是阴阳吧。不是，我真的很真诚的在说，但是他们的感觉我是在阴阳。其实我都自己都没觉得我在阴阳，我觉得我很真诚，而且我还是真诚的说，哇，我觉得他太厉害太牛逼了。
你这个语气可以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里看看大家的感受是不是是真诚还是有点阴阳怪气。
我真的很真诚的说出来，而且还是非常忠厚老实。
对，确实确实，这个听众朋友们看不见，确实你的形象是确实是很忠厚老实的。
好的，就是在公司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伙伴。
对，就曾经就有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话，就是说是你是来上班的，不是来交朋友的，是吧？冷冰冰，我当时还一激呢，哎，我好像就是我自从毕业以后的朋友都是上班认识的。
那可能是大家确实是气味相投，或者说是大家很多经历或者说认知三观上都是很相似的才能成为朋友。但当有人跟你一起吐槽老板或者说吐槽这件事儿，当你不认同的时候，你一直在附和他的时候，就说明你们不是朋友。
对，你就像我刚才说，你是嗯啊哦这样，表面上附和，而没有跟他一块儿就是痛骂，就说明
你们只是暂时的伙伴。因为你当他是朋友的时候，你肯定会跟他站在一起骂的，因为你是有共情的。当你没有共情的时候，你们就是。
所以教咱们这个听众就比较年轻的朋友一个职场生存小技巧，首先是不要吐槽。如果你真的憋不住，感觉他跟你关系很近，你跟他吐槽的时候，他如果是那种附和的那种状态，就说明你赶紧停止，他有可能有危险，是吗？
他附和的有可能是你自己，可能别人很说他觉得他也很真诚跟你吐槽这些，他觉得可能我跟你说这些是比较好的，但是很难说推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用心。就是大家还是保护好自己很重要，无论是在职场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要保护好自己。
对，多看看历史书，看看勾践他们，对吧？哎呀，智商太险恶了。
对，他没有想象的那么透明，而且他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他是有很多灰色地带可以操作，空间极大，由浅入深。
啊，你能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就是，之前我是比如工作交流中不懂得有转换余地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会很直接的去解决问题。
是不是就是那种学生思维做题思维，是吧？
就是还没有转换到说你是一个社会人的角色，就你还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背后它可能是牵扯三方利益，以及就是大家各自的观点以及立场，这些可能都不是很明确的，就大家是有一个利益网存在，但是要需要有一个人中间在这转换
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背锅的。
对，但问题是这个锅怎么背，这个锅如何背能让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可以完美的结束安定，这个很重要。就是有些事儿是需要一个人背锅的，但是这个背锅如果说是无所谓，你威胁不到你任何利益，然后你这个锅你可以选择背，因为这可能会拉近你和领导的关系
啊。对，是，
就领导有时候是需要一个替罪羊的，因为他很多决策是他之前也没有想过，但是他就是做了这个决策，就是要有人承担这个后果。
但是这个角色很危险。
但他提前其实是预判不到这个角色是会危险的，
或者是预判到了，那反正就是就让你背锅。因为我刚才说读历史，我突然想起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就是比如说皇帝想搞改革什么的，就是那个咱们都知道商鞅，其实是上层想变法，他要找一个人，他最后不是被车裂了吗？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是皇帝想变法，但是他不能，因为牵涉到很多贵族的利益嘛，所以他不能出面，这时候商鞅出面了，所以最后那个反攻倒算的时候是这个商鞅被车裂了，就是那个背锅侠。
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你问领导什么事儿，但领导就是不回你这个消息，问其他的他都能回，就问这个事儿不回，你就要想了这事儿该怎么办，你得给他一个解决办法，
得揣测上意是吗？
你得看你能不能揣测明白，如果你发了个哎，说我这样做行吗，他说不行，他就会给你解决办法，但他一定要让你给个解决办法，才能引出他后面的解决办法，就跟抛砖引玉是一个样的，但是领导要试探你的心意。
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工作小技巧，就是给领导方案的时候不能只给一个是吧，要有或者说有一个明显的那个好的，然后再弄几个凑数的让领导挑，哎，领导一眼就挑中那个，就、啊、领导硬命什么之类这种。
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你准备两个方案，那你前期先给一个，看领导什么样的态度，哎，领导说这个还得再思考思考，哎，你这时候提出一个想法，说哎你这想法不错，就接上了，但是领导说你这个不 OK 的时候，你要没有想法，领导就会说你难道不知道要提前准备个备案吗，你这点都考虑不周到吗？
太难了，我在你们公司绝对活不过三天，到现在我跟我这领导我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从来没有什么备案。
我们领导一定要有解决办法，不要什么问题都找我，我需要你们有问题把解决方案告诉我，问我 O 不 OK，这样才对。
嗯，哎呀，要不然都想当领导呢，那领导太爽了。
领导只需要做判断和决策，他不需要干实际性的事情。我最近看一个消息，或者说是听很多人说，说领导不可能很善良，因为他很善良，就注定他无法当一个好领导。
对，叫什么？慈不理财，义不带兵，就是这种。嗯，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哈，其实现在职场环境生存环境氛围是在慢慢的变好的，不是想上价值，我个人体会是这样。因为一开始我跟你说了，我刚开始工作都是那种的职场氛围什么之类，包括那个最初就是在这个零零后整顿职场之前，就都是那种感觉，你就是被领导欺压或者干什么是理所应当的，这很正常。但是自从什么零零后整顿职场啊，包括九零后进入职场这以后，我是觉得会有一些好的变化的，就开始能怎么说呢，能把员工当人了，我觉得对要求没有特别高。
确实，其实他也是在考虑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利益点吧。
哎呀，我这个突然间上了波价值感觉像是，对，咱们那个吐槽完了这个傻叉零的傻叉同时有还有啥，有客户什么之类的要吐槽的吗？
客户当然有啊，我接过上海的客户，上海的客户老会跟你说一个问题，这个不灵呀，这个东西不灵呀，请问不灵怎么理解呢？
哦，不灵是他们那边的一个惯用语吗？
对，上海人很喜欢用不灵，这个不灵，遇到这种你说五彩斑斓的黑跟不灵有啥区别吗？
不灵，你会，那您给我说说哪儿不灵啊？
那你不可能跟这客户说你觉得我们哪儿不灵呀。
哦，不能这么，这我很真诚的发问也不行吗？
不行呀，那你的 sense 在哪儿呢？
哦，那你就说他只要说不灵你就得一直改是吧？
那你得迂回。
哦，看来我还是太耿直了，得迂回到让他觉得灵吗还是什么？
就是这不灵，那就说你自己先揣测一步，说哎，难道说我们这个配色不太高级吗？然后我们这东西没有质感吗？然后我们这创意难道没有给大家有冲击感吗？就得把这种很细节的东西给它列出来，然后他才去说哎，你们这儿哪儿不行，得自己先批判一下自己
啊，以显示出客户的优越感。
对啊，那人家是甲 方。那甲方干啥的？甲方就是想要拿捏你的。
那有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就是改了 N 版，最终改回了初稿？
也有过，确实有过。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客户是越来越严厉，致使我们出东西的标准也越来越好，都不会说像就是没有第一版，就是在用回第一版。他们的很多像审美这些提高，也有助于我们工作进步。
嗯，突然又学会了一个做甲方的技巧。
逼自己不如逼乙方，要把压力下放给乙方。那老板，你说甲方的老板压榨甲方的员工，那甲方的员工就压榨乙方的员工。你再有个丙方呢，那就是大家一层一层的往下压榨，
将压力传导下去。嗯，
对啊，就是很多人说自己有压力，其实就是不把压力下放到下面的一个阶层。很多中层领导说自己承担了很大压力，那就是他不把权力给下面的员工
啊，他就没有把压力传导到下面的员工。
很多说小的员工说，我这个需要领导去做决策，其实有一些决策员工可以自己去做，这样其实他就省了很多心力嘛，他就有更多的事儿去思考，然后就能平衡大家所有人。
有道理。哎，但是刚才你这个压力一层层传导下去，它是不是得有一个最底层？那最底层的岂不是很惨？
对啊，那最底层就要承受住这个压力。
那也太惨了，我以为能形成一个圈儿，这没。
不是，那你看啊，其实这个还能闭环。
哦，对，怎么闭环？
比如说甲方让你出个项目，
嗯，
你出了个方案，
嗯，
然后方案你不还得交给甲方去做决策吗？
啊，
他自己也要承担这个风险
啊，
这个决策也要跟他的老板进行汇报
啊，
这是一个闭环，就是他逼你，你再逼他，这个确认他是不是要执行，
嗯，
执行到底是不是还是乙方的事儿了？那要执行，那得甲方去做一个决策，就还是又回来了，
嗯。
就是谁也别洋洋得意，都有那么一天。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相生相克，有点哲学意思，这都是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嗯，
大家其实是共生，不是一经落万物生，是大家一起生，要生一起生。
可以啊，你这样一说，我突然又学会了一个面对甲方的技巧，以后也有底气了，就嗯。
大家是合作性关系，即使你 push 我们，那我们也是要反过来 push 你，就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要解决的问题。
嗯，今天本来是就想纯吐槽的，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学会了很多，从职场底层一直到领导，一直到甲方乙方，学到了很多职场生存的智慧。
学到了吗？
学到了，这个叫什么，我想现在用一个那个范伟老师的表情包，这知识太深了，学吧，太深了。
慢慢学。
好，哎呀，今天这一期本来是想纯八卦吐槽的，哎，没想到还学会了很多这个职场生存的技巧。那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哎呀，我们这个播客好像一贯都是这样，甭管聊什么。可能是我的原因，甭管聊什么都会有一些上上价值，或者给大家找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行，那么今天这期职场吐槽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
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最近我和 Chelsea 老师合作，在小报童推出了一档专栏，学校里不敢教的100堂亲密关系必修课，内容涉及到了脱单、恋爱、婚姻，所有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课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区扫码订阅。